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22:31-34。路加福音22:31-34，我来读。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3次说不认得我。”阿们。这是一个很久以前我曾经分享过的一个幽默。教会中有一个教会，大约有2000名信徒。主任牧师在牧会的时候感到身体不适，于是去医院就诊。医生告诉他，由于两侧的肾功能几乎完全衰竭，如果不立刻接受移植手术，生命将处于危险之中。起初，这位牧师感到非常的惊慌失措，但他鼓起勇气，在主日礼拜的公告时间说出了这个事实：我被告知两侧的肾功能已经几乎完全丧失，如果不立即进行移植手术，说生命将面临危险。如果诸位教友将我视为同工，是否有人愿意捐出一颗肾给我？如果有，请举手示意一下。刹那间，紧张和沉默笼罩了现场。然后有一个人、两个人举起了手。然后在当时在场的人们纷纷都举起了手。这位牧师非常感动，他用颤抖的声音说：“在举手的人当中，如果我现在选中其中的一位，其他人可能会感到失望。所以请大家这一周祷告，然后再来选择一位。”一周过去了，终于到了主日。令人感谢的是，上周举手的都没有缺席，全都来到了教会。最后，牧师站在讲台上，到了要必须选择一位的时刻。我在过去的一周里仔细思考并进行了祷告，我觉得与其由我亲自选择，还不如抽签来决定更好。然后他拿出一根轻飘飘的鸭绒展示给大家看，说：“我将吹起这根鸭绒，这鸭绒落在谁的身上，这个人就有这个人来捐赠肾脏给我。”他呼的一声吹起了鸭绒，那根鸭绒摇摆着飞向最前排的一位长老的头顶，似乎要落下。看到这一幕，那位长老向着那根鸭绒祷告说：“阿普，阿爸夫。”结果那根本要落下的鸭绒又飞起来，飞到了后排的一位执事的头上，劝师的头上。看到这一幕，那位劝师向着鸭绒祷告说：“哦，主哟。”然后那根鸭绒又一次飞起来。据说至今那个教会里，阿巴父和哦主啊这个词仍在继续流传。当然，那根鸭绒仍然没有找到它的位置，仍然在不停地飞来飞去。这个故事虽然是一个幽默，但其中也有一些值得思考的意义。那些信徒们决心要捐赠肾脏给牧师，但这并不是虚伪，而是真心实意的决心。但是决心和实际行动并不完全相同。当然，要捐赠肾脏需要下定决心，然而决心只是某种行动的一个出发点，并不是完成。 就像一个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下定决心为了进入好大学，或为了自己面临的考试合格，与想要努力学习和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学习好、通过考试具有取得合格的实力的人，这样意义是不同的。今天的经文正是提醒我们这个事实。耶稣与门徒们在这个世上最后一次共进逾越节晚餐，当时以色列人在逾越节的时候需要宰杀许多的羊，为了赦免他们的罪，赎掉他们的罪。这也象征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代赎之血。然而这十二个门徒在如此庄严的场合、恩典的现场，因为他们树立的世俗的幻想而争吵。他们梦想着与耶稣所说的国度完全不同的国度，他们梦想着属世的国度，争着要占据高位，占据更好的位置。然而耶稣并没有说他们是一群可怜的人，也没有责备他们或转过脸去忽视他们。耶稣向门徒们说明了世上的国度与神的国不同之处。在世上的国度里，君王们试图统治人民，有权势的人装扮得像施恩者一样，但在神的国度里，最大的应当像最卑微的人，支配者要像仆人一样服侍他人。耶稣向他们说明了这一点。尽管门徒们在与耶稣同行的三年的时间里面并领会了耶稣的教诲，然而他们与耶稣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在同床异梦、同桌异梦。然而耶稣对此毫不犹豫的还是要把神的国交托给门徒们。这并不意味着耶稣要让门徒们在有限的世界当中作为一个统治者，作为说大话的人，或者是想要抓住一切的人，而是为了要他们能够享受到服侍永恒神国度的恩典。这是主的旨意。此后耶稣对彼得如此说，今天的经文三十一节，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耶稣称呼彼得为西门，西门是彼得的原名。众所周知，彼得的意思是磐石，这个名字是耶稣亲自给他起的。然而尽管如此，耶稣并没有称呼他为彼得，而是称呼他为西门。这是为了耶稣为了唤醒彼得，在最后的逾越节晚餐，也就是第一次圣餐的场合上，他们为了夺取虚设的位置进行争论，绝不是彼得作为磐石应当有的样子。因此耶稣再次提醒他不成熟的模样。此外，耶稣不是称呼他为西门一次，而是称呼他两次，西门西门。神两次呼召人名字的时候，说明是在为了那个人或那个时代非常重要的时刻。亚伯拉罕在75岁的时候蒙神呼召， 不知道自己要去的目的地，只是按照神的指示顺从的前行。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他的后裔将像天上的星那样多。那么如此，他应该有许多的子女，然后应该不断的有孙子孙女出生。但神通过他的妻子撒拉获得的后代只有一个儿子，而且那个儿子以撒是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出生的。然而当他的儿子以撒成为10几岁的少年的时候，神要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献为燔祭。当亚伯拉罕试图在摩利亚山上杀死儿子以撒的时候，神两次呼唤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因为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没有比这更重要的时刻了，也因此他被称为信心的祖先。神在米甸的旷野当中呼唤着长达40年为岳父牧羊的摩西，这样呼唤说：摩西啊，摩西。这个呼唤标志着摩西牧羊的生活结束，也是以色列百姓在埃及400年为奴生活艰难时期的终点。母亲哈拿的愿望，通过母亲哈拿的心愿诞生了撒母耳。在神的殿里沉睡的时候，听到了神的呼召，神这样呼唤他：撒母耳啊，撒母耳啊。这个呼唤是以利祭司离去和撒母耳出现的序曲，意味着40世代的属灵黑暗时期结束，同时开启了先知时代的属灵的黎明。在新约中也是如此，扫罗本认为自己的行动是为了神的事业，他确信那些以拿撒勒耶稣为首的人们是亵渎神明的邪恶分子，认为逮捕他们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复活的耶稣基督亲自来找到他，并这样呼唤他：扫罗，扫罗。这个呼唤成为了一个人人生的转折点，也是向外邦人传教的开始。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耶稣两次呼唤彼得，这对他的人生来说正如一个里程碑一样。彼得曾在人前和一个小使女面前否认认识主耶稣，但因为耶稣的这番话他得以回转，同时因为这番话他能够过着不依靠主，不依靠自己而依靠主的人生。耶稣对彼得解释说撒旦是有多么固执，用簸箕为例子说明，当塞簸箕的时候，轻盈的糠秕会被吹散，而谷粒会落在里面。这样一来，谷粒和糠秕被明确的区分开来，农夫会一直塞簸箕，直到找出所有的谷粒。耶稣的意思可以说更进一步的要求，这词的意思是使其成为自己的人，使其服从于自己。就像我们作为国家公务人员工作，某个暴力团伙的头子来找我们，要求我们选取特定的人作为他们的人， 为他们工作一样。耶稣的这番话当中还有一点需要注意。耶稣对彼得说，但他并没有对撒旦说要求你，而是对撒旦，而是说要求你们。因此耶稣呼召彼得是因为他代表了门徒们。实际上耶稣所说的话是针对所有门徒说的，因此这也是对我们所有人说的话。再看32节，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和其他门徒能够像现在这样坚定地成为有信心的人，这是因为他们回到了主那里，将自己的人生交给了主。更重要的是，主耶稣为他们祷告，并扶持了他们。我们也是一样，今天我们能够在这个礼拜的场所，除了我们内心的渴望、热情和忠心之外，这些当然是很微不足道的。更重要的是有主为我们祷告并扶持了我们，这一点我们不能够否认。回顾过去的生活，我们再次告白，我们过着无法在神面前站立的生活。想到这一点，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无法抬头，也许有多少次我们都不记得。然而今天我们能够抬着头来到神面前，服侍神、服侍他人，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祷告并把持着我们。耶稣的这番话是温暖的鼓励彼得和其他门徒的话，但彼得可能因为主耶稣不相信他而感到不悦，所以他这样说。33节，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这话语马太福音当中如此见证，马太福音26章33节，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这是彼得的真心，他认为自己为了主即使被囚禁也算不得什么，甚至有死亡的阴影也愿意为此舍命。也许其他的门徒信心还很弱，对耶稣的信任还不够，可能会逃跑，但彼得说他自己绝不会这样，并且他坚定这样的心情。彼得尽管如此坚定的告白，但耶稣并不是不知道彼得的内心。34节，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3次说不认得我。耶稣对彼得说，他将无法坚持自己的决心。彼得没有意识到耶稣背负十字架是多么大的意义，也没有认识到撒旦的计划是多么大。之前耶稣称呼彼得为西门，而这次称呼他为彼得。在四福音当中，唯一一次耶稣称呼彼得为彼得，是这里是唯一的一次。彼得的意思是磐石。耶稣在彼得即使犯错 他相信他的人生在耶稣复活之后，他将成为一个坚固的基石，可以建立自己，也可以建立他人。仔细阅读今天的经文，会发现有这样的想法：耶稣并不是不知道彼得会否认自己，并且他非常准确地说彼得会在基教之前三次否认他。不仅如此，他也意识到彼得在恢复之后会成为建立他人的人。那么为什么耶稣明明知道彼得会否认他，却事先没有阻止呢？当彼得站在火堆旁烤火看耶稣受审的时候，为什么他没有让旁边一个从未见过彼得的人站出来，或者即使是认识彼得的人，为什么不让他转移视线？当认识彼得的小使女在彼得面前装作，为什么没有让他装作不认识彼得，让他闭嘴十分钟呢？为什么耶稣很准确地让认识彼得的人站在旁边，使彼得陷入困境呢？事实上，我们无法完全理解主的想法和主的行动，因此主通过以赛亚的话告诉我们：因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然而明显的事实是，由于彼得否认主，他不再信任自己，反而更加深深地信靠主。有些事情我们不希望发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如果这样的一件事或者这段时间可以用橡皮擦掉，那么我们是否会过上比现在更好的生活呢？但是由于那些事情和时间的存在，我们才能够保持谦卑，不信靠自己，以谦卑的心信靠主，并侍奉主。我们再次无法否认这一点。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适用于自己的事情。当其他人经历困难的过程或非常艰难的时刻的时候，我们应该做的不是要用空洞的话来对他们说这件事或这段时间对你是必要的，会使你变得更好，不会用这样更加伤人的话去对人讲，而是我会真心的鼓励人并为他们祷告，通过圣经当中的信仰的人士，我们会发现他们的生活当中会有他们希望要用橡皮擦掉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和艰难的时刻，因此他们可以成为更加信靠神而不是信赖自己的人。为了拯救在埃及为奴400年的以色列百姓，神呼召了年过八旬的摩西。很多基督徒认为神让摩西在40年中接受了埃及法老王宫当中的教育，又在40年的时间当中让摩西在米甸的旷野当中接受了谦卑的训练， 当然，这样的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圣经当中，任何地方并没有承认那段时间是神的训练。当他坐在埃及王子的位置上的时候，他可能享受到了很多，也可以做很多事情，但那时摩西所做的只是杀了一个埃及人并逃跑。埃及逃到米甸的旷野，娶了祭司的女儿希波拉为妻，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格顺。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寄居者。这就好像我在40岁去了国外，在那里结婚并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正寄居者或正外邦人一样。对摩西来说，那段时间是痛苦和沮丧的时期，是他希望能够用橡皮擦擦掉的时间。如果摩西把那段时间看作是神在训练他，那么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可能会回答说：主啊，我在这里，谢谢你在训练我之后呼召我，愿意差派我。然而摩西拒绝了神的呼召。摩西的拒绝以至于神愤怒了。摩西年轻的时候拥有权力，也有热情，但神并没有在那个时候呼召他。如果神当时呼召了摩西，并成就了出埃及的事情，可能人们会说那不是神所做的，而是摩西凭借自己的权力完成的。在150篇的诗篇当中，唯一有一篇是摩西写的，那就是第90篇。摩西这样唱到诗篇90篇9到10节：我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间便如飞而去。摩西承认人的寿数是70岁，如果健康长寿就是80岁。摩西接受神的呼召的时候已经80岁了。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他这个年龄是应当去世的年龄。此外，在过去的40年里，他一直在为他的岳父放羊。雅各在牧放舅舅的羊的同时，20年就成了富有的人。然而摩西在这2倍的时间当中却一直在岳父家里，因此将他称为出埃及的伟大历史人物。因此在他接受了神的呼召之后，与家人一起去埃及的场景，圣经出埃及记4章20节如此见证：摩西就带着妻子和2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摩西手里拿着的只是一根平凡而卑微的杖，他通常用来放羊。然而因为神与摩西同在，这根摩西握着的杖的意义发生了变化。通过这根杖，灾祸降临埃及，红海被分开，水从岩石中涌出，让60多万以色列百姓得以饮水。这并不是摩西本人的能力，而是摩西通过他而来的神的作为。使徒保罗非常聪明，当时作为罗马市民，他拥有 其他人所羡慕的地位。对于他的律法和宗教热情，与他人相比无人可及。至少从表面上看，他没有什么可羡慕他人的。他过着在任何地方都能吸引他人注意的生活，然而他却承认，我在罪人中是个罪魁，我像未满月的人一样。这不仅仅是他谦卑的表达，而是他信仰的宣言。他以他人羡慕的身份和宗教的热情所做的事情，就是杀害了斯蒂凡和迫害基督徒。也许他在侍奉期间一提起斯蒂凡的诗的名字就会感到内疚，可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如果他能用橡皮抹去过去的生活，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想擦掉。但是过去的经历让使徒保罗成为在主里面专心于主，使他将自己的过去献给主作为传道的工具。除了摩西和使徒保罗之外，在圣经中没有一个人没有想要用橡皮擦擦掉的事件或时光。被称为信仰的祖先的亚伯拉罕和以撒，尽管他们被称为顺从和谦让的人，但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他们曾经欺骗，谎称把自己的妻子说成妹妹。雅各尽管是双胞胎的弟弟，却毫不犹豫地欺骗了父亲以撒和哥哥以扫，以夺得长子权。拉杰比姐姐莉亚漂亮，但因为偷窃了他父亲拉班家里的神像，使人对他的信仰产生了怀疑。摩西的哥哥亚伦是一位属灵的领袖，但他却做错事，制造了金牛犊，并声称这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神。大卫是耶稣的祖先，是一个忠诚于神的人，但如果他能够擦去八十八的事件，就是谋杀八十八的丈夫乌利亚的事情，他肯定愿意抹去。所罗门被称为智慧的国王，也是荣华富贵的代名词，但他多次进行了政治婚姻而不是依靠神。他无法摆脱拜偶像，因此他的儿子罗伯安成为以色列王的时候，以色列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经历了神与火回应的奇迹般的经历，但在耶洗别王后恶毒的话语之下，他陷入了类似抑郁症的症状，抱怨自己不再愿意活下去。先知以利沙比先知以利亚更早的亲身经历了圣灵的工作，但因为不能容忍孩子们嘲笑他秃顶，他咒诅了他们，结果被两只母熊叼走，造成了42名孩子的死亡。耶稣的门徒们也不例外。今天经文当中，彼得否认了耶稣，雅各和约翰兄弟脾气急躁，被称为雷子。当门徒们误解了主耶稣的国度与世俗的国度的时候， 他们都要互相争主左右的位置。每个人都有想要擦掉的部分，也有软弱和邪恶之处。然而神创造了这样的人，并以他们作为神话语的通道。我们也可能经历了令人痛苦的经历和伤痛，可能也会有让我们垂头丧气的事情，因此我们可能想要用橡皮擦掉那些事件和时光。然而仔细想想，正是因为那些事件和时光，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与耶稣相遇，并且学会了相信神而不是相信自己，成为了一个可以容纳更多人的成熟的人。因此那些事件，那些时光，对我们来说成了更大的祝福。如果我不是我自己人生的决策者，如果在神的主管之下，那么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将是神祝福。让我们将自己真实的面貌、脆弱和不足，带着伤痕的自己，让我们一次把自己摆在主面前，并且通过我们献给主的人生，愿神的旨意得以实现。那时我们将与胜过世界的主同行，成为战胜世界的基督徒，成为神作为的通道，成为世上的盐和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无法否认彼得大声宣称，主啊，我愿意与你同去，就是死我也愿意。我们无法否认这样的样子，也是正如我们照镜子看我们自己一样。我们口头上说信靠主，但思想上说信靠主，却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事实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念，还有世俗的价值观，一直是判断的标准。信任自己要超过信任神，以至于面对挫折和失败，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然而我仍然坚持地认为，我比神更了解我自己的人生。尽管主告诉我要不断地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但却如此不安。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忧虑，不能坦然地向神诉说？我们再次承认，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过流泪谷，又有多少多么希望那个希望的峡谷成为锡安大道，但回过头来，我们为什么必须哭泣地穿过那个哭泣的峡谷？其意义和原因变得清楚。在那个峡谷，让我们不再看世界，而是看向主，让骄傲的泡沫消散。求神让我们穿上谦卑的外衣，让我们再次向神告白。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什么事情让我们感到沮丧，求主让我们谦卑的接纳，让我们更加专注于主，只信靠主，不信靠自己，以此为信任。求主帮助我们，奉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